那么主耶稣做到些什么呢？新时代开始了，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在世上三十多年，最后被钉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初期的教会开始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就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那就是神的国度再次进入了世界。神的国度借主耶稣再次进入了世界，而且建立了国度使命团，就是教会。你可以称教会为国度的使命团。他把教会建立，新约时代的教会建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就这个非常奇妙的事？了解这点，这个世界还是握在了恶者的权下。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当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恶者的权下的时候，神的国来了。通过主耶稣，通过教会，有人称为叫做 The Kingdom Strikes Back， 帝国的反击，国度的反击。The Kingdom Strikes Back， 人的国度回来了，打回来了。在伯利恒那个马槽里面借了滩头阵地，从那个卑微的情之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世界上，有形有体的来到世界上，来重新建立他的国度。从伯利恒慢慢长大成人，这个木匠的家庭，世人眼看是卑微出身，传道治病赶鬼，带饼五千人吃饱，行各神迹，使死人复活，使败坏的生命改成圣洁的生命，世人受不他，世人受不了他，有他的很使很多人不舒服，就好像警察在，很多小偷觉得不舒服，很多人受不了他，这个人一定把他表，我的心里才平安一点。就莫须有的罪名，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不是可能很高兴，但是神提高一招，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全了是旨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全世界的可以因信而得救，全世界的可以因为信主耶稣而这次与神和好。神提高一招，莫为战惊，哦，那是这样。主耶稣不但是钉十字架埋葬，但是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是又真又活主。他和所其他所有的宗教所谓的教主不同，那些道主还在坟墓里面，他骨头还在那里。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主，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第三天荣耀都过了，他升到天上去，把圣灵带来，他说我要把宝贵师给你们，他要常与你们同在，要教导你们明白一个真理， 我们看这个地方，神就在这个黑暗无光世界里面，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失败之后，在两月之间，这300多年没亮光，没启示，没有生命，好像整个的天关起来了。一句时候到了，神的儿子被鱼子所生，来到世界上。 Kingdom strikes back， 国度的反击，国度再进入世界。就在这个魔鬼掌权的黑暗世界里面，今天不必等到将来，今天信主就得救，今天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接受主的救恩可以进天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道理。路加福音1:20说什么？20:21，有人问主耶稣说：“天国到底怎么回事？”主耶稣，天国不是在这儿，不是在那，你不能够用画个地把天国画出来。这说到刚才说的版图的问题，今天的天国画出版图来，谁可以把天今天画一个地图画出来？画出来。那么天有没有版图呢？天国究竟在哪里呢？那21，主耶稣回答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下面的几个小字，或坐你们中间 ，within you or among you， 天国就在你们里面，或者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就很明白，什么地有基督徒，什么地方就有天国的存在。天国在我们心里面，天在我们中间。那你说怎么知道呢？怎么晓得呢？罗马书7告诉我们，天国的特征是什么？罗马书4:17告诉我们，这是公义、和平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什么地方有公义、有和平、有在圣灵里面的喜乐，那里就有天国的存在、天国的态度。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有，应该有这种特征：有公义、有和平、有在灵里的喜乐。换句话说，今天的天国在世上不能画一个地图，而是在所有信主人的心中，而在所有的基督徒间，那里就应该有天国态度、天国的存在。换句话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应该感觉到天国的情况。但是不朽的人和一个基督徒接触来往的时候，他感觉到天国的情况，他应该跟他这个人不同，跟他一接触，跟他一谈话，跟他一来往，使你感觉到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们的喜乐，这是天国的特征。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说，愿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公义、喜乐、和平。我们尽的责任，说先到不是先到。那最后的缘故，最后的动机是什么？国度，恢复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传音，所以我们建教会，所以我们拆迁教室，就使人都神的名为圣， 唯有人信主之后才肯尊神的名为圣。今天教会乃是在撒旦的国度里，带着世界的王的力替神拯救百姓。我们今天是国度的先遣部队，我们今天又是国度的使命团。我们在黑暗世代世界里面撒旦权势之下，而整个人脱离撒旦进入奇妙光明的地方。我们也得说是我们是国度的敌后部队，敌后队。我们今天撒旦的国度里面替神拯救人，神的国度今天打入了魔鬼的势力。伯利恒的马槽开始，所以当教会里面没有公义、没和平、没有圣灵里面喜乐的时候，我们亏负神，我们彰显自我，我的权柄，我的地位，我我们看见今天神的点之下，神的儿女们在各处在撒旦的权势下努力促进神的国度。今天宣教士传福音的人真是跑遍全地，包括中国大陆。最大的目的恢复神的国度。今天世界上什么情形呢？今天的世界大概可以三分天下。我们看见差不多哈，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有的大概大一点小一点。那这个是 non Christians， 没有信主的有这么多，这里也是 non Christians， 也是没有信主的。那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这里，这就是所谓 hidden people， 就是隐藏的人群，隐藏的人群。这里不信主的人，但他住在自由世界里面，你可以自由去传福音，你可以自由开布道大会，没问题。这里是没有信的人，但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因为政治，因为本地宗教，因为社会的隔层等等的缘故，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公开向他们传福音，你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够接触到他们。另外三分之一多一点，就所谓基督教界，注意这个界字哈 ，Christendom， 基督教界。那基督教界就包括凡是使用这本圣经的教会，天主教也用这本圣经，东正也用这本圣经。所以基督教界里面并不是说都是重生得救的人，但包括所有用这本圣的所谓的教，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又可以非常简单的分三部分，一本所谓 nominal Christian 挂名的基督徒，一部分所谓 lukewarm 冷淡的基督徒，还有一部分就是 committed 愿意投身的、热心的、肯为主付代价、肯摆上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全世界大概的情形。 那请问大家，对这些个没认主的人，对这些个不信主的人，神可以差遣谁呢？谁肯去呢？是这些个挂名的吗？是这些个冷淡的吗？肯去的是这一小群，肯投身的，肯付代价的，肯为主受苦的。再往下看，这个世代的预警是怎么回事？我们传福音、普宣道的对象不是山，不是树，不是一般的动物，是人。我们的对象是人，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人在哪里？所以这个地图是很怪的一个地方，这个地图是按土地的大小，是按人口的多少。所以我们看亚洲是好大好大，你看非洲也是不太小，你看这是欧洲，就是北洲南美，世界人口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看有的地方地很大人少，你看这里就是澳洲，但对不起啊，澳洲是这么小，因为它人少。这就是人口的，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人，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前面宣教对象、宣教的策略要看人口在哪里，他的未得民、未得之地在哪里？这是今天的情形。现在世界人口在膨胀，我们再看一看25年以后世界人口的情形。我们看亚洲就更不得了，亚洲这么大了，非洲也长了，相对欧洲缩小，北南美洲相比较更小了。所以我们看将来世界人口的中心是亚非。这里画一条线的话，你可以看看亚非的人口和鲁氏其他的这个人口比一比，不能比。再画一条线，亚洲人口等于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所以可以看看将来华夏的福音工作是多么的妙，是全世界宣教的举足轻重的地方。往下看，今天全世界有一个现象，就是 urbanization， 人口集中于都市，都市不足增长的都市，将来的大都市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的人口，他们站在那里像巨人一样，像教会站，我在这里一站，你有什么办法？甚至将到一个地步，所谓普世宣教就等于差不多是都市宣教，因为都市是绝对多人口。再往下看，既然最多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在哪里呢？就所谓14日之窗，这只是在10年以前，兄弟和 Louis Bush， 就是主后2000运动的总干事，我们两个人在飞机上谈到今天世界上未得地、未得之民在哪里。后来我越谈越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我们就发觉今天最多的未得之民是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然后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这一个地方，我们称为14日之窗，这里面有绝大多数的未得之地、未得民。 这个里面也是世界三个大宗的发源地，这三个大宗教和基督教在争，北非和中东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喜马拉雅山的南边，这山这是印教的大本营，你看中国泰国跟缅甸他们就是佛教国家，中国韩国日本有很多的佛教，那三个大宗教今天复兴为爱，增长得非常快，尤其是佛教，每年增长16%。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完成主道十年的大挑战。再看今天的宣教士，俯视宣教士不平衡的现象。这边代表某一种人口，这边代表宣教士的数目。这里是西方的人口，宣教士多；这里是部落民族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里是华人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里是印度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是回教的人口，宣教士微乎其微，非常不平。所以当今天的教会要拆船的时候，要知道要怎样拆船，这个不平衡一定要平衡过来，这是教会的责任，不要糊里糊涂拆船。当然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最大的责任在这里，我相信小天恩牧师还有李斌汉牧师还有在座的很多位谈到神州大陆的情况，我知道的多得多，这是我们里面的责任。当然主的话是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我们最大的责任，但在最大的责任里面，我们直接的责任是这里，我现在要问的，我们要用主导文来问的，我们 paraphrase 主导文和主文文章文字相仿的，相仿佛主耶稣说愿人都以你的名为圣，我们现在说愿所有的中国人都尊你的名圣，那就说中国人要信主，那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传福音。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那就是中国人尊重神的王权。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中国人是父神，中国人不拦阻神的旨意。怎么样达到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超级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圣灵的办法。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传福音教会，但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都叫他们遵守，唯一的办法 愿神的国度临到神州大地。我说了，神国度以往今天的情形，前面怎么样？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天使在空中将来要宣告什么？世上的国从来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的王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神关心的是什么？是他的国度。将来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天使，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王权，继续到永远。然后启示录十一章是实现，十一章是宣告，二十一章是实现。因为在二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就神的国有形有体的降在地上。现在在今天，神国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在我们中间，什么地方有一个图，就应该有公义、和平、喜乐，那个、天国的态度。但今天我们还从敌后的战争来，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权柄之下，但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二十章已经告诉我们，魔鬼最后挣扎，他千年被捆绑之后放出来，再要兴兵作乱，最后就被擒拿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不能再出来。那魔鬼解决之后，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痛苦，不再哀嚎，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那现在神掌权了，神的国度恢复了。A tale, two kingdoms。 我们多么幸运，我们是神主的子民，甚至在今天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 King strikes back， 这极大的奥秘。最后，我们既然知道天国的国度是这么奇妙，我们是这样的幸运，大的福分，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我们应该有什么国度的态度？我们国度的态度是什么？我就简单说几点。第一，我们要有超越的心态， An attitude transcendence， 超越的心态。第一，超越宗派观念，不要被宗派观念辖制我们。我并不是反宗派，大家了解，神使用宗派，神借着宗派做了好多好多非常美好的工作在全世界，但是宗派和宗派主义是两件事。我们不同的是宗派主义不能同意的，唯我独尊，跟别的人都不合作。我也不是叫大家脱离宗派，神托宗派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在宗派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养成个宗派主义。 有人说我是独立教会，我没有宗派，哈，他是个小宗派，他说比大宗派还厉害。我昨天不是说吗，我们批评天主教大教皇，但宗教里面有很多中教皇教皇，我在独立教会里看见很多小教皇。那最终的那个难处就是我，就是己。我们超越宗派的观念，我们都是国度的子民。这个教会时代是有限的，从新节以后到结束再来，这个教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信义会、浸信会啊、长老会、圣公各会，但这些名称都要过去。主来之后要把人都带到国度里面去，在国度里面再没有宗派名字，宗派是暂时的，宗派是个 process， 是个过程，不要因为这个过程而把我们都分开了。永远的存在是国度，不长老国度、浸信国度，没有。教会的时代是暂时的，是过程。第一，超越宗派；第二，学习超越种族，超越种族。尤其是当我们要普世宣道的时候，一定要超越种族，你要培种族的优秀感，你才可以做宣教士。说你不能脱离种族的优越感的话，我劝你不要去，你闯更多的祸。我们常常批评西方人有优越感，对不对？但是问大家，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优越感呢？诚实一点说，有没有？而且多得不得了。我在香港住了十年，香港人管外国人叫什么？鬼佬。管外国女人叫什么？鬼婆。管外国小孩叫什么？鬼仔。就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别人都是，这种骄傲都不得。我们对我们少数民族怎么样啊？我们是大汉族啊，我们的流域不得了。我们对我们的少数民族怎么样啊？歧视不歧视啊？歧视的不得了啊！这尤其我们中国文字都可以看得出来，这苗人苗字吗？草字头啊，是植物啊。这个苗瑶瑶人是什么？犬字旁，动物。北方人叫管南那个南蛮，南方人管北方叫北佬，南蛮叫蛮字什么？那下面是什么？是虫字，更不得了的。你说的优越感，你说的这个哦，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不知道是多么大，超越种族，你可以做，还可以宣教。三。超越文化，我们爱的文化，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当你要做宣教、做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哈哈，我们是皇室子孙，我们五千年文化，我们是中原，是中土，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们要有广大的心啊，广大的心。这是我常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华人的广大的心。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有才干能力的不少，包括教会人都是这样，有才干能力的不少，心怀广大的却是寥若晨星，太少了。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九节说什么？说到所罗门王，说什么？
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聪明智慧和
什么广大的心。
哎，你不错，呀。我们常常想到神给所罗门王的第一恩赐聪明智慧，我们都知道，但神还给他第二个恩赐是广大的心，我们却不常想到。所罗门王一人具有两种的恩赐，这里有很大的恩赐，这里又是广的心，所以在所罗的时代，他也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高峰，不论是文治、武功、文华、版图各方面到了一个高峰。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说所罗门文华。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就要求主赐我们这第二个恩赐，我们很多的聪明智慧。我们这个脑袋灵得不得了，对呀，但求赐给我们广大的心怀，广大的心。很多教会里的难处是因为我们心不够广大，我们心怀狭窄，不能容纳别人。手表 Seiko， 你开的小汽车，除了你家里的电视，你是个照相机，哪里来的？哪里做的？日本。我们日本人是比中国人聪明吗？啊？你到东京去看一看，你到了十字街头的红灯，日本人是规规矩矩的站在那里，不但是站，反正立正一样站在那里。灯灯一站立，哦，这么走过去了。你在香港就不同了。我们不管红灯绿灯，我们的头脑最灵活，你左右看一看，没有车何必等呢，一两步就过去了，灵活得不得了。我们在第一个恩赐上面一点不差的，若是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日本人比，我们绝对不差。但问题是一个中国人跟一百个日本人来对一下比比，谁厉害啊？日本人厉害，为什么缘故？一百个日本人一条心，一百个中国人打二十条心，就这个缘故，就是这个缘故。教会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耻辱，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教会也不例外，教会里面充满了狭窄，充满了自我，充满了争权夺利。这我们的羞耻，按我们的才干，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头脑，华人就应该一日千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自相抵消，一百分的力发出去，因为抵消了，最后只剩下二十五分的力。那国的子民，我们要有国度的心态，超越的心态，广大的心态，合作的心态，无我的心态。华人教会得有真正的希望。你愿不愿意有天国的心态呢？今天的题目是国度侍奉。若是华人教会真的有国度的观念，华人的弟兄姊妹有国度的观念，我们会大大的不同。这个也是问题。我们若有国度的观念，互相合作，心胸广大，把福音传遍华夏神州，没有问题。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大家低祷告。